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之前在采访您的过程当中，您特别给我们提出了在这样的大形势之下，怎么样来给自己打好财富保卫战。您当初提出一点，要踏踏实实工作，保住自己的饭碗。那最近我看到中国国内也有一位很知名的这个学者高善文，那他最近的一篇这个演讲的文章当中就提到，中国年轻人今后几年要做好吃苦的准备，这个是引起了轩然大波的。您怎么看待他这样的评价？
高善文那篇演讲和他的这个文章啊，后来这个我一看啊，跟我跟你讲的观点基本上如出一辙。这个第一呢，他认为就是新冷战了。当时我的这个贸易战啊，贸易战只不过是这个一个名称而已啊，就大家捡好听的说嘛，不好听的就不说嘛。其实呢，它是一个新冷战啊，它带有新冷战的特点的。那么高善文完全他就这么说的。第二呢，他认为基本上这个事情无可挽回了。就美国这国家掉头其实挺难的啊，就是我们一般来说中国呢，这个对民主国家有点瞧不起啊，觉得民主国家就天天吵吵闹闹的啊，这个啥事都谈不成，效率特别低。这个其实是有道理的啊，但是呢，等到美国的国家智库，等到美国的政治家，等到美国的这个参众两院等等，所有的这些他都达成一致了，这个你就很难挽回了。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觉得非常的悲伤，非常难过。就是这个，其实我们真的是有一系列的误判，也有一系列的错误的应对啊。我们把那些啊，所有的蓝领也罢，白领也罢，共和党也罢，民主党也罢，本来他们都谈不到一块的啊。最后都把他们给搞到一块去了，在中美贸易战这件事情一直跟中国作对，然后那些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现在都没法，都不敢替中国说话，甚至连基辛格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啊，但是他现在呢正好调过来了，因为他见了普京见了17次啊，见了川普见了3次啊，促成了双普会。那么双普会呢，联俄抗中，那么就跟当年的这个联中抗苏啊是一样的，
就跟三国演义是一样的。
对，三国演义是一样的，就是把他们所有的都逼到一块去了，这个是太难的一件事了，特朗普都做不到。实际上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帮了他们，就我们的误判、错误的应对，使得他们用中国人话说变成同仇敌忾了。所以呢，高善文呢强调这一点，就认为这个时间呢已经不行了。第三点呢，他就知道中美贸易战这么打下去，我们没有胜算。特别我讲的核心是什么呢？核心我们一定要记住，中国需要世界啊！中美贸易呢一定是双赢的，贸易一定是双赢的，但是有不对称性，也就是中国更需要美国，或者美国更需要中国。我们是加工中心啊，但是这个产业链呢，主导权仍然在美国手上，美国掌握技术，美国掌握订单。他拿着技术，拿着订单，他可以到任何一个国家去生产。所以呢，接下来很多的中国啊外资啊可能会离开中国啊，甚至中国的一些资本给美国加工的，他也在考虑啊。就是很多的这个那美国的这个厂商就说了啊，这个你能不能选择第三国去生产呢？那就没有那25%的关税啊。所以他们都在考虑是留在中国还是出去。那么在这种前景下呢，这个中国未来啊，这个经济呢就会受到非常大的冲击啊。那我们看到这一轮呢，股市已经基本上崩了啊。然后人民币呢，今年以来啊，整个一路向下。前几天呢，中国的央行央妈啊出手，有一点点好转，但是整个市场呢，基本上是单边向下啊。然后接下来呢，这个房地产呢就是不稳。这一轮里头，房地产实际上从美元计价来说，中国的房地产已经见顶了。就算你今年的房价涨了个10%，以美元来计价的中国房价已经见顶了，因为人民币贬值嘛。你哪怕国内的房价涨个10%几。但是你人民币的这个汇率贬个10%几，那你其实你的以美元计价的中国房产已经见顶了。
你也提到人民币贬值非常的厉害，那么它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
现在是没有平衡点的，因为现在是单边向下哈，就是有一句话叫熊市不言底啊，熊市不言底。比如前苏联的这个情况是当时让我非常震惊，卢布啊，在80年的时候，苏联的经济相当于美国的67%啊，那么2017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呢，相当于美国的65%，就是其实我们还达不到啊，
当时前苏联的水平。
对对啊，那个时候呢，卢布跟美元的这个比价呢是0.65啊比一，它卢布比美元还值钱呢。10年之后，这个卢布跟美元的比值呢到了14000比1，简直变成一张纸。现在对人民币呢有很多的说法啊，比如今年破7啊，明年破8，后年破15，这个什么说法都有。就熊市是不言底，因为你不知道你的经济坏到什么地步，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你能够平衡住，能够稳住。然后现在的国内的这个印的钞票是太多太多太多了，过去印的钞票太多了，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池子，这个池子呢就是所谓的房地产。中国的物价是保持稳定的，物价并没有太涨，但是房价不断的在涨，主要就是印钞票啊。那么房价跟所有的经济指标关系最大的其实就是这个 M2 啊，跟 M2 啊，所以我们的印钞呢是极其疯狂，我们这个 M2 的比值已经大过美国加上欧洲的总和还要多，以前是大过美国，后来大过欧盟，现在是大过美国加上欧盟，两个加起来还不如我们一家多。那么这个都跑到哪去呢？都跑到房地产去啊。那么中国呢，基本上是6个上海的这个房地产的市值就可以购买整个美国了。 这个是根本不可能的，是完全不可能。所以这种呢，市场只能是自害。
您前面也提到了经济形势很严峻，而且我看到前两天有不少的外媒做了一个统计，就是大致的统计说外企撤资中国会导致大概4500万的失业大潮。您认为这种情况会发生吗？因为我们看到其实还有企业想进去，比如说特斯拉。
对，不是没有可能的。就我们说这些年的这个啊，中国的经济是实际上是非常依赖国际市场的，非常依赖整个国际经贸体系啊。那么也包括大量的外资在中国啊。如果接下来呢，我想呢，这个会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看这个外商投资啊，是流到美国去还是流到中国去啊。那么现在特朗普呢，这个他非常希望啊，这个资金能够流到美国去，他减税啊等等都是为了吸引资本流入到美国去啊。那么我们知道商人呢，又是这个特别对这种啊不确定性是非常敏感的，所以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的经济啊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啊，那么使得很多的这个外资呢，他们就很犹豫啊。但是这个不确定性非常大，所以很多人算中美贸易战都算的钱是错的啊，包括很多的职业经济学家，这个他们说这个中美贸易战加多少税，这个多少税啊占整个经济总量多大啊，所以呢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影响只有0.几%啊，可以忽略不计啊，这些人全是胡扯啊。因为中美贸易战影响最大的不是确定性的这个关税，而是不确定性的资本的这种转
流，
这个他的行为的变化。
嗯，
我有另外一个朋友，他做了一个非常严肃的计算，他说他估计呢，他说这个中美贸易战所导致的那些不确定性的资本行为会对中国经济带来的负的啊2.36%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6%几吧，刨掉一个啊2.36%啊，那你想想看，那就到几了，不得了。所以我一直警告中国经济不是说这个下滑啊，甚至不是说断崖式的下滑，很有可能会出现自由落体。这就是因为这个中美贸易战所带来的巨大的不确定性啊，能够导致资金的一个反转。这个阶段呢，我们看啊，就接下来还是要观察啊。从今年来看呢，这个其实中国吸引外资还不错啊，包括特斯拉还在进来啊，所以呢就中国的市场的吸引力啊，包括前一段的这种惯性行为呢，应该说还保持了一个资金的流入啊。而美国的资金的流入的状况并不是那么好啊，并不是那么好，并没有出现特朗普所想象的大量的资金回归。那么因为美国的物价也在高啊，现在美国的这个 CPI 已经上涨了，已经超过2%了，可能要到13%啊。然后它的经济周期呢，它一个长期的景气周期已经到110个月啊，110个月。接下来你说的它应该进入衰退啊，所以说它还能不能够保持住它的这种经济继续的增长，也是一个挑战。那么接下来会不会出现物价上涨，然后加息等等啊，然后美国经济这个由盛转衰啊，等等还能不能保持得住？接下来呢，就是看这个资金往哪走，资本是用脚投票的。所以资本往哪走了，我们就可以知道往第三个阶段会怎么样。
很多人把李嘉诚的投资风向作为自己的一个参考标准。他这次带了几千个亿到英国去投资了，看一篇报道。
李嘉诚是最聪明的啊，我觉得他是最聪明的。你看他在3年前开始布局啊，基本上那个时候是中国房地产还在不断的涨啊，这个所以他走的时候呢，大家觉得走就走吧，跟我什么关系啊，这个走还好啊。所以他走得非常潇洒啊，他不是在经济往下走的时候啊，不是在所有的这些这个视线出来的时候再走啊，所以这个就看出他真的是高手，在还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之前，他们提前走了，啊，那么他现在投靠英国呢，也是有他的道理。去年的英国的楼市啊，其实就很多人没注意啊，中国资本2017年啊进入最多的地方是英国啊，不是美国，也不是澳洲啊，这个啊最多的资本进入到英国。李嘉诚到那去呢，我想他是有他的目的，他在英国投资，实际上最后等谁呢？他又在等待很多从中国大陆去的。所以李嘉诚先接盘，接了盘之后呢，接下来会有很多中国人跑过去啊，又接他的盘，所以他等于早就等在那了啊，都在找什么？都在找避风港。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